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逆，六障本来护主，龙行法起行，无垢光身常住，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咸鱼经》现在讲的是沙弥守戒制大品。那么在这古往当中呢，是讲到一个沙弥啊，虽然没有就是说断除烦恼，还是一个凡夫的身份，但是呢，对于这个戒律啊，非常的尊重啊。所以说，在遇到这个世界的委员的时候啊，选择这个舍弃生命啊，不选择这个破戒，就是这样的。当然了，在这样一种这个选择面临这样选择面前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因素。第一个呢，他的这个上师啊，他是一个这个圣者，对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诲啊，守持戒律的这些这个种种的教言呢，他也是这个记在心中。所以第一呢，他有一个这个善知识。第二个方面呢，自己呢也是善根很深厚的，有具备这样殊胜的善根。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种种因缘和合的缘故啊，遇到这样世界唯品的时候呢，也能够真正的保护这个戒律。那么现在对我们呢，实际上虽然不一定有这样一种选择啊，但是也不好说，以后在这个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也需要做取舍。实际上有的时候做取舍的时候，不一定就是生命生命和这个戒律之间做个取舍有的时候是其他的问题，比如财富啊友情啊等等，这个方面呢有的时候会做取舍。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相续当中对于这个戒律尊重呢，还是对于其他的这些世间法尊重。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尊重世间法超过了尊重戒律的话，这个时候呢肯定就会舍弃戒律，然后呢去这个取其他的这些世间的八法等。那么在这样过程当中，平时对于这个戒律的了知，平时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守戒功德的了知，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再要发愿要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生生世世守持清净的戒律。平时以前我们传过的这个守持清净戒律的咒语呢，还是要经常念，这些呢都是属于一种缘起。所以说，如果经常念这些咒语，经常发愿守持境界的话，也可以获得一种清净戒律的一种这个圣缘。那么前面讲过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四种沙门，那么他的上师这个罗汉呢，或者具备这个第四种沙门外内俱熟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下面呢是继续讲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当时国中有一个长者信尽三宝，他有一个儿子，长者心想，我打算让他出家，应当寻求一位良师托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亲近善之时就能增长善法，亲近恶之时便升起恶法。下面要是介绍这个沙弥了。那么首先呢，是在这个南土国当中啊，有一个长者啊，是一直出信三宝的。他呢有一个儿子，他想把他这个儿子送去出家。那么把他儿子送去出家之前呢，他也做这样一种思考，应该找一个良师的托付。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亲近善知识就能够增长善法，如果是亲近恶知识就能够升起恶法。那么学习佛法尤其是这样。那么一方面呢，在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呢，那么对他的品行对他的这样一种什么学问这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如果遇到的是一个不好的老师呢，他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学习佛法也是针对于这个处理轮回的一种大的事情。所以说如果在这个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一旦不慎遇到一个恶知识的话，那么像他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发心自己的修行都有可能受到这个染污。下面是比喻，譬如风的本性虽然空空如也，但如果从旃檀林或三浦林吹来，风中便有妙香。以风做比喻，那么这个风的本性呢，虽然是没有比如说粗大的这种自爱的，它是一种空空如也的这个自信。但如果是这个风从旃檀林经过，或者从三浦林吹过来的话，那么这个风中呢就会带着妙香。旃檀林这个字，三浦林呢实际上是金色花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三浦的一种金色花，金色花的树呢就叫三浦。那么这个三浦这个花树呢，它是非常香的，它浓香的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如果这样一种这个风从这个旃檀林吹过来的话，那么风中呢自然带有旃檀香，或者带着这个金色花的这样一种香味。 如果经过粪便或腐尸吹来，风便带有臭味。那么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呢，如果这个风是从这个粪便啊吹过来的，这个当然就是臭的。那么从经过厕所的时候就知道，还有呢，通过腐尸啊，去过斯托林的这个道友夏天去过的时候，就知道风一吹来的时候，这个腐烂的尸体的味道非常臭。啊，就这样的，又好像干净的衣服，如放在香箱中，拿出来便是香的；如果放在污臭之处，衣服就随着变臭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干净的衣服啊放在一个很香的箱子当中，那么就经过熏洗之后呢，那么它这个拿出来就是香的。那么如果把它放在这个很臭的地方，衣服也就变臭了。有这样一种这个自信。那么在这个前行当中引用功德藏啊等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讲过的，就是说是如果是一段平常的木头，一段朽木，如果把它长时间的放在旃檀林当中啊，时间长了之后，几年之后呢，这段一般的木头也会发出香味。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最初的时候也许我们的香气非常的平庸啊，非常的平庸，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心当中没有非常深重的这些烦恼的话，那么时间长了之后，自然而然就会熏习到上师善知识的种种戒定慧的这个妙相，就会升起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加这个简别呢？如果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就是有种种的烦恼啊，或者说非常大的抵触啊，或就是说不堪调顺，就上次讲一个我讲两个，或者上次说往东往西，如果有这么明显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品质的话，那么一直上是没有什么用处。但如果说是一种虽然平庸啊，相续是虽然平庸的，但是呢能够愿意接受教导的这样一种这个人的话，他算是这种也算是一种有这个调化的一种因缘的。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相续当中就会逐渐变得和上师一样的，上师是戒定慧的自信，那么后面自己也会多多少少的升起戒定慧的功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亲近一个真正的善知识啊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亲近善友，那么善法就会日日增盛；亲近恶友，那么恶法则会增长。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亲近啊善知识善友的话，那么他相对当中的善法就会每天都会增盛，日日呢都会增盛。那么如果是亲近一个恶友的话，那么恶法则会增长。这个方面呢，是因为相对当中就是说一方面也具备某些善根，一方面呢也具备某些这具生的烦恼。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缘啊，就看这个外缘了。如果就是说是这个相续当中既有善根又有这个烦恼，那么如果能够依止一个好的善知识，那么这个通过善知识的教导，自己相续当中的善法就会把这个烦恼暂时压死住。那么如果说是依止一个恶友呢，那么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根就会被这个烦恼增生而压死住。所以这个二者之间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因此我现在应当把儿子托付给这位尊者，让他出家。那么这位尊者大家公认的就说一个非常殊胜的善知识。那么如果把儿子托付给他出家的话，那么从缘的角度来讲绝对是放心的。想定啊电去见比丘说道，我如今让这个儿子出家，恳请大德慈悲接受加以救助，如果不接受的话便领他回家。他就去见比丘之后呢，就是说了想让儿子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愿望，恳请这个大德呢慈悲接受他啊，救助他。那如果不接受的话，就领他回家。比丘用道眼观察，发现这孩子出家之后，能够守持境界，增长佛法，就接受了他，将其度为沙弥。这个比丘呢，也是有这个功德的，所以说他在接受这个沙弥之前，首先用道眼啊，用这样一种阿罗汉的这种神通做了观察。发现这个孩子啊，他是有善根，所以说出家之后呢，是能够守持境界的，能够增长佛法的。所以说呢，这样观察完之后，对他是他有利，他就把他这个接受了，把他度为沙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个沙弥也是相对当中具备善根啊，具备一定的这个善根善法缘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后面也能够有这么亲近的、这么坚定的这个持戒的一种这个信仰，有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呢。 然后从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平时要培养自己的这个善法，在在的发愿，在在的回向。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善根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种增长的过程。这个呢，在佛法当中叫转根。那么就是说，一方面呢是有一种这个前世带来的一种啊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虽然精神当中它是一个钝根呢，但是通过在在的熏习、在在的培养、在在的发愿、在在的回向，相续当中的这样根越来越勉励，这就从钝根转为利根的这样过程，在这个现实当中也存在。所以说，一方面呢，我们是要看前世的因缘等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需要自己在在努力。如果在在努力的话，一切都是有为法都可以转变的。啊，没什么，就是说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再的去修行的话，也可以从正根转利根。当时那位优婆塞有一个亲密的居士朋友，有一次请优婆塞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全家的奴婢，次日到家中做客。当时那位优婆塞呢，就是讲经常供养这个罗汉的这位这个居士，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居士朋友。有一次呢，这个居士朋友呢，请优婆塞和他的妻子、儿女，还有呢全家的奴婢呢，第二天都到家中去做客。在出门的那天清晨，优婆塞想到今天要去赴会，应当留谁来看家呢？如果我强行分派留下一人，就会耽误他得不到应得的那份供养。最好能有一个自愿留下的，那样我赴会回来了。后一定以别的方式做回报。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呢，请的是全家人，连奴婢在内啊都请。所以说呢，在出家在出门之前的话，他就有一种想要这个有点犯愁了。他就是说，既然是全家都请的话，那么谁来看家呢？如果强行留下一个人的话，就耽误他得不到供养。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说自愿有一个留下的，那么回来之后呢，通过别的方式来回报他。他把这个想法就讲了。如果在的女儿就对父亲说，请父母带着奴婢们放心去应请吧，我可以留下来看家。他的父亲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现在你留下来看家，这和我或者你母亲没什么区别，我们就不必担心家里会受到什么损失了。这个时候的这个优婆塞的这个女儿呢，就对他父亲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父亲带着奴婢放心去应请，我可以留下来。那父亲就很高兴，毕竟是自己的女儿，所以说呢，如果他能够留下来的话，方方面面都是比较这个放心的。但是事情呢，恰恰就出在这个女儿身上了。于是全家都请都受请赴会去了，女儿便关紧门窗，一人待在家里。优婆塞那一天匆匆忙忙，忘记了送食物。当时尊者心想，时间快过了。世间人杂事繁多，也许忘记了派人送食物，如今我何不派人去取。那么这一天呢，往前啊，就是往时的话，就是优婆塞每天都是准时的送食物给这个罗汉这个师徒的。但这一天呢，在这个太匆忙了，走得太匆忙，或者就在这个他的朋友家去应请的时候呢，也是可能是太过于喜庆还是怎么样，反正呢就是说这一天呢，居然忘记了给这个尊者师徒送食物。然后这个时候呢，尊者想了，时间很快过了啊，因为这个是迟午的缘故，过了中午之后呢，佛子是不能就吃饭，所以说呢，他就说是这个时间快过了，世间人呢杂事繁多，也许忘记了派人送食物来，所以现在呢只有派人去取了。那么身边呢是一个沙弥，所以他就告诉沙弥去取。于是告诉沙弥，你去取食物要好好设持威仪，像佛所说的那样，到村中乞食，若萌生贪恋，如蜜蜂采花，取味留色香。那么就是说，让沙弥出门之前还是要做一番教戒。他说，你现在去取食物啊，去进入到这个城中可能他们是住在就是说是这个阿难若处住在寂静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要去这个取食物的话，要好好的设置这个威仪就是你的这个行为，这个威仪的就是行为。那么你好好要这个设置住自己的行为，就像佛曾经教导的那样。那么到村中去乞食，不要对于不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村落啊，村落当中的人呐、还有呢村落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事物呢，产生贪恋。因为有时候呢，就是说出家之前呢，都是从俗家出去的，相续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习气。所以说一旦到了村中，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是到了村中也好， 就是说到了这个县城也好，到了城市当中也好，回到家乡也好，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一看到以前的这个近的时候呢，种种以前受快乐的这样一种回忆啊，它就容易萌翻起来。所以在这个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吧，有些人呢就容易又产生贪恋了，又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这个深山里面，在寺院道场里面去这个修行，太苦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还是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好。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产生一种贪恋心就不愿意再入道了。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呢，就是说能够以正念的摄持是这个是可以的。那么有些呢，是这个短时间可以用正念摄持，长时间就能够被染污，就很多很多情况。但是呢，也说是尽量的，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尽量的远离这个净，这个是比较这个显赞。尤其是初学者来讲的话，这个净非常重要。以前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是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两手这个准备。第一手准备是什么呢？第一手准备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没有调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以离境为佳。最初的时候呢是离开这个环境，这个很好的，因为就是说是眼不见心不烦嘛。所以说如果说你见到了境，你就会触景生情了。那么如果见不到这个境呢见不到这个境，很多麻烦的事情就由此就免掉了。就是第一步，那作为初学者来讲的话，应该以离境为佳。那么第二步呢是什么？第二步要离开贪执为佳。那么第一个是离境，离境的缘故呢是能够就是说是这个不对境心不起的，有这样一种这个作用。但是呢，就是永远保持在第二种状态，满足于这个状态是完全不够的。为什么完全不够呢？我们总是多多少少遇到这个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说就是说永远的离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在第二步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二步就要想方设法来修持这样一种正法，让内心当中来断除对这样一种境。这个是叫观想，观想对繁华世间的这样一种过患，把这些把这样一种这个境呢浮现在自己心中，再再的观想，再再的观想，内心当中呢就对于这个对于这样一种五妙欲对这个世间彻底的产生一个厌离心。所以说这个彻底产生厌离心之后呢，你即便是到了境当中你即便是接触了境，对你的修行不会有影响的。这个就是第二步，我们应该做，这个也算是一种目标吧。修行来讲，应该有目标，就相当于一个对境心不起的这样一种这种境界必须要达到。所以说这两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做观察？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离境。那么在离境的过程当中也做什么？不是说我远离了境我什么都不做了，我远离了境我就万事大吉了，我就绝对有把握了，并不是这样。在离境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要修持怎么样面对境的这样一种这个窍诀，怎么样面对境？那么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叫观修，在在的观修，内心当中升起一种对峙，内心当中升起有对峙的时候，以后即便是处在境当中也能够像狮子处在狐狸群当中一样毫不畏惧。这个是修行人必须要达到的，这个心量必须要成熟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如果能够成熟在这个状态当中，不管你是不管是我们自己修行也好，还是说要去利益别人也好，这个时候都会不会都不会受到这个环境的染污，对自己增长这个道心对自己就增长道功德非常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打比喻呢，就是蜜蜂采花取未留麝香。我们看过蜜蜂采花，蜜蜂采花它在采花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它绝对不会说我要采花蜜我就把这个花朵摘走了，或者就是我把这个花瓣弄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蜜蜂采这个花蜜的时候呢，采花粉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它只是把味道取走，就是说是飞走之后一看花还是好的，花的这样一种这个色香花的形状都是完好无损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是这样，你今天也应这样，到施主家中取食，需要施舍根本，切莫贪恋色身香味触，若能守护戒律若能守持戒律，一定能够收成道果。那么就是说犹如蜜蜂去这个采花籽的时候呢，只取味而留色香。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教戒修行者，教戒比丘去村落化缘的时候呢，也是到家施主家中去取食，不要损害施主的信心不要因为你化过一次缘之后呢，整个就是说村子的人都对佛法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反感，或就是说彻底损害了施主的信心，这个方面就不是这个蜜蜂采花粉的这样一种这个应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如果说是去化缘的话，你取该取的一份稻粮，那么这个人可以取，除了这个之外呢，千万不要损害别人的这样一种信心，也就是利益最近的意思了。 那么这个时候讲的话，到了根啊，就生死当中的时候，要收摄根本，不要贪恋的这种因为处。如果能够守护戒律的话，就能够修成道果。像提婆达多虽然会念诵很多经教，但由于作恶毁坏戒律，结果堕入阿鼻地狱。啊，就举这个反例啊，有这个反面教材。那么就好像这个提婆达多在佛寺的时候出世，也是佛的堂弟，所以说虽然他也能够念诵，也能够背诵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教吧，但是呢，因为贪着利养啊，做了恶业，毁坏了戒律，所以有后面的时候呢，就说是相续当中产生了严重的邪见。啊，就是说连这样一种善根都断除了啊，最后连善根都完全都断掉了，所以说后面呢，就是说堕入到了这个阿鼻地狱当中，就像这样一种这个例子一样。像齐家利由于诽谤大德破戒，也堕入地狱。那么这个齐家利下面有注释的，这个是调达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也叫调达。那么他的这个弟子，他诽谤这个僧子就是舍利弗，翻译过来就是僧子。那么就是说诽谤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破戒，然后呢到处讲，梵王啊，梵天王下来劝他，佛也呵斥他不受，最后身上呢就升起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大包大仓，像在那最后就说是死了之后入大狱当中，就是这样的诽谤带来破戒的时候堕入地狱。而周利盆特虽然只持诵一偈，却由于持守戒律的缘故，证得阿罗汉果。周利盘特尊者呢，最初的时候是显现很愚笨的，但后面呢，佛陀叫他一个偈颂啊，就是说扫地的这个偈颂。那么因为他能够这样念诵，能够守护戒律，平时呢也给这个比丘们擦鞋啊，给比丘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给比丘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清净了业障。所以说呢，在因缘啊就是说因缘这个成熟的时候啊，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位的。还有戒律是去入涅槃的大门，获得快乐的正因。例如婆罗门的规矩中有设三四个月的常斋，恭请智慧高明持守戒律受持梵行的众婆罗门。还有呢，戒律呢，应该知道这个是去入涅槃的大门，是获得快乐的正因。如果守护了戒律啊，就能够因为守护戒律的缘故进入涅槃的大门，通过守护戒律的缘故呢，获得快乐的。那么如果毁坏了戒律，就没办法通过戒律而去进入涅槃的门，也没办法获得快乐的。下面通过比喻，就好像在婆罗门教的这个规矩当中呢，这个婆罗门的规矩当中呢，有一个设三四个月常斋的这个，有这样一种规矩。那么在三四个月常斋当中，一方面在这个三四个月当中啊，供养很多这个好吃的，而且呢还供养很多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就是一个这个三四个常在当中，它是一个安乐快乐的这个快乐这样一种自信。然后在三四个月当中呢，恭请智慧高明的，或者说持守戒律的，或者能够守持完形的这样一种这个众婆罗门。由于是有选择性而不是普遍全都邀请，所以用绸流做成印，盖在被请的手腕上。但是呢，这个不是普请啊，普请的话也不用做什么印的啊，也不是无德大会。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是有选择性的啊，智慧高明啊，持守戒律啊，这个反省啊，把这些人请进去享受安乐。所以说呢，做个印呢，就是用绸流，就绸流呢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下面的这个蜂蜜的意思，有些地方讲就是这个蜂蜜，下面有讲是蜂蜜，把这个蜂蜜呢做成印在这个手腕上，也许是，但是也不敢肯定的，盖在被请者的手腕上。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比喻啊，和这入涅槃道相似，和涅槃道相似。那么这个三四个月常斋呢，就相当于这个长期的快乐的意思，长期的快乐。那么智慧高明、持守戒律啊，受持梵行的这些婆罗门的意思呢，就是说要进入涅槃，也是有选择性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通通的进入涅槃门当中，不是这样。那么它是有什么呀？或者你具备种种功德，你智慧高明也好，持守戒律也好，你守持梵行也好，反正就是说修行者谁能够进入涅槃门？而守持戒律的人，在这个基础文字修行的人，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也可以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涅槃门当中，不具备进不了。所以说呢，这个绸缪作印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戒律。而你有了这个戒律作为这个根本呢，有了戒律作为这个这样一种基础呢，通过戒律就可以入门，没有戒律入不了门这个也是这样一种对比的。所以说此处呢，说把绸缪啊，用绸缪做成印盖在这个被请的手腕上。 有个婆罗门虽然会诵经，但品行不清廉，由于贪恋锋利的钱位，便把印信全部舔尽了。次日来到会场，需呈上印信才能入座，这个凡字没有印信想进去。主事者问，你有印信吗？他答道，我有，因为密帖的缘故舔光了。主事者对他说，那你现在应该已经满足了，于是不能与会。那么有个婆罗门虽然会诵点经啊，但是他的品行呢不清廉，那么贪恋这个锋利的甜味啊，就一边走一边舔，最后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印信全都舔尽了。然后走到会场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会场的这个规矩，守门者就必须要验证了印信之后才能够入座才能进去的。那么这个梵志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印信，那么他就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是本来是有的，那么因为这个太甜的缘故啊，我把它舔完了，也吃完了。主持者一说，既然已经吃完了，那就已经应该足够了啊，就不能进去了，因为他是凭印信而进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守持戒律的时候呢，如果是毁坏了这个戒律啊，他舔光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戒律毁坏了，贪着一点点的世间妙欲，把这个戒律毁坏了啊，贪着一点点的甜味，把这个印信毁坏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依靠这个而进入到这个会场，或者就不会因为守持戒律的缘故呢进入到涅槃的大门当中去。这人由于贪恋一点甜味，失去了四个月中的香甜美味以及所有供钱各种珍宝。你今天也是一样，不要贪恋小事，毁坏境界之印，从而失去人间天上的五欲美味以及无漏三十七品、涅槃安乐等无量法宝。那么就是他师父给他教诫呢，这个人呢，他因为贪恋一点点的甜味，贪小利失去了这个大利，所以说呢，因为贪恋一点甜味的缘故，就完全失去了四个月当中的香甜美味啊，还有呢所有的供钱各种的珍宝都失去了。他说你今天呢也是一样的，不要因为贪恋一点点小的欲乐，毁坏这个境界之印，从而呢通过毁坏境界的缘故，失去人间天上的五欲妙味，就是暂时的这个安乐，还有呢无漏三十七道品、涅槃安乐，这个是究竟的安乐等无量的这个法宝功德。你切莫损毁三世诸佛的戒律，染污三宝和父母师长。然后呢又教诫这个大明呢，你不要就千万不要损毁这个三世诸佛的戒律啊，三世诸佛制定了这样的戒律。然后呢不要染污三宝种性，也不要染污，不要让这个父母蒙羞啊，也不要染污这个师长。像这样的话，就走之前给他做了很多谆谆的教诲，这都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善知识啊，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个弟子守护，他就说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教导的。沙弥接受教养，顶礼施主而去。来到施主家，敲响大门，女子问是谁，他答道，我是沙弥，给师父取食物。女子心中欢喜，心想我的愿望实现了。那么到了这个施主家的时候呢，敲门，里面的人就这个女子呢就问是谁的时候呢，就说我就是沙弥，给师父来取食物的。那么这个女孩听了这个话之后呢，很高兴啊，他说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那可能是以前呢也是见过这个沙弥吧，也是见过沙弥，心中呢也是有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暗恋的这个心的。马上给他开门啊，这个女子长得十分端正，容貌绝妙，年方16岁。那么就说这个马上就把门打开了，那么就下面介绍这个女孩呢，长得很端正的，而且呢是16岁。他当时欲火中烧，在沙弥面前做出种种妖媚姿态，摇晃肩膀，自顾其影，现出一副情欲强烈的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相对当中的情欲啊，就非常的强烈，是在沙弥面前做出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引诱沙弥的这样一样子，现出一副情欲强烈的样子。沙弥见了，想到这个女子是患有疯病啊、癫狂病啊、阳弦病吗？这个女子是不是被贪欲烦恼所驱使，想毁坏我的清净行持呢？那就沙弥在这样想，看到她的情况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疯病呢、或者有这样一种阳弦病呢，摇晃肩膀，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办法控制自己，还是说是这个伤愈当中啊已经被贪欲烦恼驱使了，这个时候想要毁坏我的清净戒行呢？ 啊，因为就是说平时也是训练有素的，再加上走之前呢，就师父也给他再再的教诫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能够就说是这个不被他的诱惑所动。于是仅仅的是持威仪面色一点不改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就仅他就说怀疑他是不是违背他的清净的戒律呢，他就是仅仅的是护住自己的威仪面色呢一点不改变的。那么就因为有的时候是面色和心中啊和内心的这个这个想法它是有关系的。内心当中在很多地方讲，内心当中如果说是他的这个产生的嗔恚心，他的面色会改变。内心当中如果一下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贪恋心，比如说这个女人呢，相信当中欲火中烧的缘故啊，她在外表的时候就会显现这样情欲强烈的样子。所以说呢，就说是他内心当中就是有正念，所以说他外表的面色呢也是一点也没有改变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呢，实际上这个平时的修炼呢，平时的这个不管是在坐上也好坐下也好，还是说平时在这个修持正知正念的时候非常关键。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是临时要出门，临时要就是说是有一些因缘的时候呢，提前要作揖先做什么，也比如说下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下面摆的虽然这个道场当中也是这个总体来讲是这个非常清净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外缘，所以说如果要下去的时候，提前在出门之前或者路上就要强烈的注意，一定要就是守护好自己的这个身门，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六根，如果有这个注意而走的话绝对不一样的一旦就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就这个注意提前的这个注意就会起作用如果遇到这个镜的时候，它就会起作用。这个就是这个作意提前的作意就会提醒自己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好好的做，不应该就是说乱来。有这样，如果是平时没有这个修，根本没有修炼，在临办事之前也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样想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自己的心思一下散乱，六根散乱。虽然不一定就是说很出现很危险的事情，在这个道场当中出现很危险的几率很小很小。但是呢，如果这样长期以往长期的不调伏自己的六根，那么养成习惯之后，一旦是具备了这样一种因缘的话，很有可能破戒律。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很多人呢，有些修行者没有破戒不是因为修行好，而是因为因缘不具备。那么如果一天有一天如果这个因缘具备了，相续当中没有这样一种对峙，非常危险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要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这个戒律呢，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的话就什么都是很好的，都是清净的，也千万不要这样想。因缘相续当中如果有这样烦恼的种子，因缘一旦显现的时候呢，那是肯定就是很难以把持住自己的。所以平时呢修炼这个正念呢是很关键的，在就遇到事情之前再再的提醒自己，他在提醒自己呢，就提醒正念，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再一个呢，就是说遇到境之后呢，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就是说是这个长时间的交往。长时间的交往的话，就是说自己刚刚的这个正念，可能就是说是不会保持很长时间的。就在这个时间呢之前的话，就应该提前的主动的离开这个境，离开这个境的话，有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缓冲，有一个缓冲之后呢，有一个重新提起正念思维教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空间，有这个时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主要还是平时的修持，但是呢就是说当时的有应对的这个能力这个技巧，或者就是说一种决心毅力呢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沙弥就行进的时候威仪没有一点改变，今天讲的这个